讲到这里，我还给同学们说一个譬喻。曾经啊，我是一个很穷的穷孩子，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分一念贪着任何东西。后来我的上师见到了我，我的上师就知道我的心理，他就说，今天你就不要走了，在这里同我一起吃饭了。我说好。那么上师就开示我，他说，你最近想的什么，一条条的告诉我，这些都是失败的，你现在应该丢下这些贪着之望，本来是法是假的，身体也是假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他就问我。我说，上师啊，你经常在师兄弟面前赞扬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善知识，具圣之手。我说，难道我连这点三周感应的力量都没有啊？要求一点点东西都求不到啊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说的话，大善知识，你不要认真了。我是给他们开玩笑的。你应该想到，你是一个非常惭愧的人，更何况释迦佛陀来到这里也会以惭愧心行来面对众生的。要明白，妙在言传之外，更要身教。你不惭愧，众生怎么学惭愧心行呢？你如果是一切圆满无碍的，众生就不学佛了。他们会想，佛法怎么能救我们啊？因为我的上师是佛菩萨啊，是天生的嘛，我们是凡夫，是无法成圣人的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圣人一定会是与众生同甘苦的表象，让众生有修行学佛能成就之向往，这样才能修自己的行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只有好好用功，丢掉一切贪着，才能产生受用。我听了他这话了以后啊，心里就很难过。搞半天，我想到我还是一个凡夫俗子，什么大善知识和俱胜啊，当然这样子就拼命的用功了，用功用得很好很好很好，就一切都照着做，我就开始变了，我的处境什么都变了，那些师兄师弟也要来求教于我了。后来有一次，我们上师就召集一个法会，当然他这个法会就非同小可，不像我们在座的同学，我可以明确给你们说，普通等级是不可能钻进他的法会的，个个都是具备大智慧的人。当然你们就可以想象了，我在这里就不便多讲。那么进入那个法场，就偏偏没有我，我想到我没有资格，我就在屋里头打坐。结果呢，我有一个师兄跟我俩是非常好的，他经常是要违背上师的旨意的，他就来告诉我，他说，今天听到上师讲了，嘿呀，你真了不起，就专门研究你的问题，所以不要你参加。他说的，喊我们今后啊，很多法都要向你学，你是五明具足的。而且你的五明具足是在这几千年当中是独具的，一般的人真不容易赶上你。还给我们讲了你的智慧十分的圆融，但是不能让你知道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说了你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一个等级的巨圣。嘿呀，说完我的师兄就赶快给我顶礼，就把我吓得来魂都没有了。我当时想到，嘿，这个上师跟我说的不同，给他们说的又不同呢。 我那天又跑去，就想去试探上师。刚刚跨进门，上师说的：“你来干啥的呢？是来吃饭吗？还是想打听你的地位的呢？”这就把我吓倒了的嘛。我赶快就顶了礼，就说：“上师啊，我本身是想来打听我的地位的，但是我现在呢，上师这一问呢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只有用一颗惭愧的心去修学，不管怎么说，要证到佛的地位才是最大的圆融嘛。”我说：“但是现在要说佛啊，根本不可能。你想嘛，我为啥不可能呢？我说下一届的佛，弥勒菩萨都当了，再随便啥都轮不到我嘛。”我说的。上师说：“好，你这样讲就好了，要好好的学习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是这种态度。”所以说啊，我就把我这个经验啊，要告诉同学们，不说你们是普通，或者你们已经证到什么地，你们要好好惭愧的修学，这才是有前途的。那么我在这么一种前提下呢，我的上师才开始传我法，才告诉我四部灌顶。进入四部灌顶以后，然后又再进一步告诉我灌顶之取向，如何取向得向。灌顶如果没有现象，没有相应的现象和问你的寿命的，那些都是假灌顶。然后才一系列的告诉我。呵，我终于才明白了，才给我说什么叫内密外密，也就是显密。显密过了内密，内密过了秘密灌顶，秘密之上还有更神秘更高的灌顶。今天由于因缘未熟，十几年后我会给同学们讲的。这几部灌顶要怎么主持？传了我内密阿舍离灌顶，但是尽管如此，我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感觉到我不行。上师是如是说，如是加赏，如是指明，如是传承。那么在这里也要把话说明白，这个灌顶呀，无非就是教你们的一种佛法嘛，教一种方法嘛。我可以说，今天我给你们讲这个般若的道理，也是一种灌顶，这叫做显扬正教大法灌顶，只能说是没有举行仪式而已，没有举行一种特殊仪式给你们灌顶。那么那种仪式到底要不要？要，到一定的时候，如果说符合条件的，当然是可以的。我不行，就请诸佛菩萨来协助于我，给同学们带来福音。但是呢，我本人呢，不管怎么说，说得来怎么了不起，诚诚恳恳地告诉你们，我绝对是一个惭愧的境界。所以同学们给我的供养，给我的钱，我不敢收，我觉得我没有资格。我们要孜孜不倦，谦虚谨慎的学习，才能真正证最高的道境。我曾经讲给你们听的地藏王菩萨多了不起啊，神通广大，能在娑婆世界伸手到四禅天，但是结果拿给外道婆罗门就把他打死。婆罗门外道竟然把他打死，你们说好厉害，这就说明一个因果不昧的道理。那么这种恶因我们就不要让它成熟，我们就要真正的去修行，把它免掉。说到这里，有些同学又谨防要吓倒了，这样想又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因为因果的道理啊， 只要你如法修行，就会免苦果的，而且免掉的人很多很多很多，不止一个。但是这些业力我还要给你们说，同样要推在后面去，以后还要还的。学密宗的在家的那些人往往喜欢吃肉，包括有些小型的伤生都要去做，因为密法里面悉增怀诸，其中就包括诸法，诸就要杀，那么吃肉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还要上会供，甚至于还要供肉呢，岂止是吃肉。那么奥妙在哪里呢？主要就是要自己的身体，要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证大成就，所以必须要吃肉来强健于身体。肉好在哪里呢？肉又是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，与人本身的地水火风四大十分相应，人也是地水火风四大，所以肉吃起就比啥东西都要香一些，它是相应刑法，所以就比较好。但是吃肉有没有罪？同学们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吃肉罪大得很，吃了众生的肉还得还众生的肉。你以为你跑脱了，吃了一斤就要得还一斤，你既然吃了他的肉，你就得还肉，还肉的时候不死就还了吗？又去割点肉还他吗？不行，要拿你自己的肉去还。因此你也得变猪变牛羊等等去偿还。所以学密法的同学要注意，吃了肉的同样今后在做菩萨的时候还得去偿还这些肉，这就是因果不昧的道理，还给你们摆在那儿的。因此在密法行者当中，有的生了病的也是正常现象，要偿还因果的。如果说把因果律否认了，那就根本不懂佛法，纯粹是外道的邪说。有的说，哎呀，好恼火啊，以后又要去还。昨天晚上就给同学们讲了嘛，菩萨有生死变异之苦厄是正常的，知不知道啊？但是这个免不免得了？免得了。如果听佛陀的话，同样能免，这是小事一桩，也没有啥子免不了的。当然这里面的奥妙很多，有的事情呢，我就等待以后给同学们再进行探讨。